各位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愿你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只是读这些经文，更是借着经文明白你的心意，也按正义分解你的道。愿你的灵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个人的感受，这些感受真的是从圣灵来的感动吗？有时候我们需要来慎思明辨。当一个人犯了罪，他不想认罪，也不想去为罪付代价的时候，他读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于是呢，就使他更加的不愿意悔改和付代价，因为他觉得反正神为我撑腰，我又何必去打破这种均衡和平安，去做我不愿做的事儿呢？各位，你看这样的读经又有什么果效呢？岂不就变成了为自己的私欲来找借口吗？所以最近啊，在跟不少肢体分享如何默想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凯勒牧师在提默想的时候，他强调说，不能凭着感觉，也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亮光。因为呢，我们读经的前提是先要明白神上下文的意思和在救赎史中的位置，也明白这经文当初的作者写给当初的读者到底是什么含义。只有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我们才更进一步明白上帝借着这经文今天要对我们来说什么话。这一切啊，都需要我们回到主面前，放下私欲和私意，能按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约翰·欧文也提到默想圣经的重要，他说呀，默想圣经首先啊，要特别的学会聚焦于经文本身和神的意思，其次呢，就是要让个人的理性、情感、意志都归向这一个经文，也归向神的心意。第三，就是借着这样的默想的两个步骤，接下来就是要学会享受神的同在，也要特别的有与神相交祷告回应的甜蜜时光。这样呢，才是约翰·欧文所倡导的完整的默想。不管是蒂姆·凯勒牧师还是约翰·欧文，他们都强调对经文本身的正确理解是前提。我们当然不能靠我们自己的理性就能完全的去明白神的道，我们呢是求神的圣灵动工，使用我们的悟性，使用我们的理性，能够去明白神的美意。因为神选择了文字，选择了语言来作为跟我们沟通的管道和桥梁，我们呢不能忽略了神使用的这样的工具，而去自己发明一些工具，或者去推崇一些自己想要的工具，以为就在与神相交，其实呢，说到底未必真正与神相交。如果每个人都靠自己的感觉和亮光，那我们的交流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感觉有亮光啊，甚至不读圣经都可以去做梦啊，去追求神秘的冥想啊，追求一种神秘的释放啊，神秘的感觉啊，到最终就会不知所云。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重视对经文本身的讲解和理解。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这是在希伯来书中的第二个方面，作者特别要论证的焦点。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五六七三章，作者很强调为我们受苦的这一位，做祭司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他又是照着什么做祭司。那到了第八九十这三章，作者就开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讨论，也就是这一位大祭司为什么献的祭比旧约所献的祭更美、更完全、更终极。所以第八章就提到了新约取代旧约的灵性基础和神学根基，也就是给了他一个圣经的根基。到了第九章，他开始详细解释圣子做至高神的祭司所献的赎罪祭为什么比旧约下祭司所献的祭更美。所以呢，在这里谈耶稣做更美的大祭司的职分，这样的讨论就达到一个高潮。在这里呢，从第九章开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段落来论述。第一个是谈旧约下的会幕和圣所。第二，借着基督的血而得的决定性的洁净。第三，完美的祭物。在这讲论几个部分中，基督所献祭的超越性就特别的突出。为什么基督所献的祭是超越的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第一，他献祭的地点在天上，而非在地上；第二，他所献的血是自己的，而不是动物的；第三，这位天上的大祭司的献祭是永远的，他是一次而永远的献上，所以不像利未支派的祭司不断的来献祭。借着这样的对比，让我们去默想和思考主耶稣献祭的终极独特完美的价值，以及与我们的关联之所在。而九章的一到十节就特别强调会幕和会幕为了敬拜而预备的摆设。在这里作者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在这里啊，会让希伯来的读者非常震惊，因为在这里说会幕的存在是属于前约，也就是摩西之约是旧约，是前边的约，而他所属的礼拜的条例和会幕也都是属世界的。这一点呢，也让我们大吃一惊，何以见得会幕成了属世界的呢？在这里啊，我们就要来了解会幕。会幕呢，是摩西在旷野来特别教导神的百姓如何与神相交，和神如何住在百姓中所使用的一个特别的教学的道具。另外，它也不只是道具，它也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拜偶像的文化体制下、宗教体制下出来之后所从神而得天上启示的宗教仪式，也就是带来了新兴的从神而来的敬拜，跟这个世界判然有别。同时呢，它又是神与人相交的一个场所，它特别的来提示圣洁公义的神如何住在人中间，让人到神面前的时候想起自己的罪，并为这罪呢来献祭。所以跟会幕有关的礼仪也都是跟这样的献祭以及与神相交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也知道，整个会幕的存在表明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在神的统治之下，走向圣洁和合一。因此，整个会幕的存在，就特别提醒了神金碧辉煌的同在的荣耀，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愿意眷顾恩待他的百姓，也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与中心。会幕呢，是有这个摩西所搭建，它呢是长50米，宽呢是25米，它是坐西朝东。我们可以想到它大概有这个半个足球场那样大。会幕里边是有铜祭坛和铜盆，这是特别为着宰杀牲畜献祭和行洁净礼所用的。然后在紧靠着西边的位置有这个圣所，圣所呢连上至圣所一共是15米长，有这个5米宽，那属于整个这样的圣所的是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呢除了至圣所，它是有10米长5米宽，用很精致的这个帐幔和各样的设施把它给围起来。在圣所里边有盛放陈设饼的金桌子、金灯台和靠近幔子的香坛。而再往西边走，再往里边走，就是至圣所，里边呢有约柜。整个至圣所呢是5平方米见方，这样的一个设施并不只是简单的设施而已。由这一个会幕、圣所、至圣所，我们就看见神特别的显明他愿意与人同在，也愿意住在百姓中间，从而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同在才能够来领受他同在所带来的合一。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不能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所以整个会幕的存在就告诉我们如何来献祭，如何为罪来赎，从而呢借着动物的血来暂时罪的赦免，也能够来到神面前。而在整个旧约所有的宗教节期中，赎罪日是最重要的、最神圣的日子，是在第7个月，也就是公历10月，要献各种的祭。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把一只象征百姓的罪的羊放生到旷野。关于这各种祭，我们呢在前边都已经讲过了。而赎罪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大祭司洗身和穿衣；第二，为自己献上一只公牛为赎罪祭；第三，他进入至圣所，把血洒在约柜上；第四，他取了2只公山羊，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只为代罪羊，另一只献为赎罪祭；第五，把一只公山羊献为赎罪祭；第六，再进入至圣所，把血洒在约柜上；第七，走到至圣所外洒血；第八，走到会幕的院子，把血洒在主祭坛上；第九，按手在代罪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的罪；第十，把代罪的羊送到旷野；第11，代罪羊走了，祭司就洗身，穿回自己的衣服；第12，他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燔祭。对大祭司来说，这礼仪最重要的地方是带着赎罪祭的血进入至圣所和把代罪羊送到旷野。这些行动为悔改的以色列人赎罪。 在其他的日子，大祭司只进入圣所，而不可进入至圣所，用赎罪祭洁净地上的圣所和敬拜的人。由于至圣所里有约柜作为神的宝座，所以进入至圣所是罕见的，是危险的。大祭司只每年进入至圣所，在允许的那一天，也反映了当天赎罪的重要。而带罪羊的礼仪是非常独特的，只见于赎罪日。大祭司平常背负百姓的罪，如今按手在羊的头上，承认国人的罪，就把百姓的罪转到羊的身上。羊象征性的把百姓的罪带到旷野，所以基督徒一直认为这带罪羊预表基督。新约希伯来书就把赎罪日与耶稣的死连在一起，同时进行鲜明对照。这样呢，就使我们知道旧约的礼仪如何来指向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来了解整个这一段它所牵扯到的旧约的这样的设施与仪式，然后呢，我们才更能准确地理解作者如何这样讲解。愿神使我们热爱神的话，回到他的正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就求你来恩待保守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如何用会幕和赎罪日，让我们来想到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献了怎样的祭，也使我们更深的明白主献祭的意义。愿你动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